大家好，我叫 Elfen，然后也叫吕俊达。那我今天来分享一下做我的见证哈。那这是第一部分，是我信主的经历。其实我在小时候，在小学跟中学的时候，一直都是基督教的学校。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差不多去了加拿大，然后也是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所以都是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底下长大。只是当时还就年纪还小，没有特别的去留意过或者认识过探讨过关于宗教的信仰。然后直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感觉人生好像缺少了一点什么，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去教会，也没有再接触过基督教的事情，我当时在跟同学讨论一些议题，比如关于人的善是来自哪里。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可能会在教会里面找到答案。然后我就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来了福音堂，然后去探索去。那时候是一个慕道友，然后很感恩的，就是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系统，然后有系统的让我认识主耶稣基督，然后我就慢慢的了解更多，然后相信了耶稣基督是我的主。那再谈一下相信跟相信之前跟相信之后的变化。我看一下我写的是什么哈。OK，那比较主要的变化其实是以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我靠着我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什么都行学习就各种能力都是觉得靠着自己去努力。然后现在信主以后，我其实感觉到更加多的是主的带领，因为信主以后，其实往回看，我的很大部分人生，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有点像基督在牵着我的手在走这个路的。所以我相信主以后会更加的信靠基督，就是让他来当我生命里面的主，他带我去走一条他想我走的路，而不是靠着我自己去行我自己的路。好，差不多是这样。好，谢谢各位。
在我信基督耶稣之前，我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方向感。我从小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长大，但对我对宗教没有太多的了解和实践。我的生活更多的是关注在学业和事业，对于精神信仰的探索几乎是零。以前在上海，我也在朋友的推荐下去过上海的穆恩堂。但那些只是形式上的，并没有真正触及我的内心。尽管在职业上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内心始终感到缺乏真正的满足和安宁。正如圣经耶利米书2章13节所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出了池子，是破碎不能盛水的池子。那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正是陷入了这种破裂的池子中。在福音班，我听到了很多关于耶稣的福音，尤其是关于他如何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痛苦的教义。这种爱的讯息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信仰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祷告，我认识到自己需要一个真正的救赎和改变。于是我决定向基督耶稣忏悔，接受他作为我的救主。我在那次祷告中向耶稣表达了我的悔罪和信靠。约翰福音3章16节中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经文让我深感震撼，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 我开始明白耶稣的牺牲是为了拯救我们每一个人，而我也渴望得到这份救赎。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心平安和喜乐。正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每天阅读圣经，努力理解神的话语，并在祷告中与神沟通。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让我感到充实和有方向感。我也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学习如何更好地服侍他人和传扬福音。
大家好，我是李世静。在我没来加拿大，在我没来加拿大之前，我对信仰的认识几乎等于封建迷信，因为我的家人、朋友、邻居，还有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没有一个信主的。从小听到的故事多半也都是鬼故事，天一黑就不敢出门了。长大以后才知道世上没有鬼，可想而知，我对信仰的理解是多么的无知而又匮乏呀！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信主。感谢主，今天我来到教会，还能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这一路走来，漫长而又奇妙。我从07年10月来到加拿大，因为女儿上学的缘故，有幸认识了肖荣姐、爱华姐和香兰姐妹。因为孩子都是在同一所学校上课，在接送孩子放学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们都热情地向我传福音。起初我根本没有兴趣，只当是聊天啊，听听就过去了。他们约我去教会，也一开始也是拒绝的，在盛情邀约下也去过几次，但是始终也没有产生任何交集，只是觉得教会里的人都很热情，但是上帝在哪里，有没有上帝，还是没有感知。刚移民的日子，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很快的我就要打工了，孩子也由我先生的姐姐来接了，我就这么与神擦肩而过了。真的很奇妙，虽然我对神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他的搀扶的手一直在我左右。工作后，因为是在酒吧上班，时常要面对客人的酒后闹事，还要忍受老板的刻意挑刺，还有一周要工作7天的压力，孩子也见不了几面，我回到家的时候他都睡觉了，可是为了生活啊，谁都不是，我都可以忍耐。在女儿上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发烧去看家庭医生，大夫一看就说这孩子太瘦了，不正常，抽血化验一下吧。化验结果出来，原来是甲亢。我作为一个母亲很是心痛，因为陪伴他的时间也不多，更多的是自责。在我百般无助的时候，神又使用爱华姐和香兰姐妹打电话慰问，真的是因着他们的爱心，我又回到了主的面前。我永远忘不了在教会听到诗歌响起的时候，泪流满面的那一刻，那是感恩的泪水，也是回到家后喜悦的泪水。神呐，感谢你用你的爱召回了一个迷失的羔羊，感谢你在茫茫人海中拣选了我，一步一步带领我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来到你圣洁的国度。我又是多么的渺小，但是你依然高举了我，赐给我满满的恩典和丰盛的慈爱。信主后的生活，我也要更加的依靠神的带领。每当我为生活忧虑时， 主就会对我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每当我看到别人的毛病，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主又对我说，为什么看不见你弟兄眼中有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每当别人问我信主多久时，我都不知怎么回答。我的信主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寻求的过程。至于受礼受洗，我也是一拖再拖。我始终认为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害怕受洗后我的生命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想想，自从我踏上加拿大，主耶稣的恩典就一直临到我，他借着众姐妹的关心和爱护，让我真真正正地体会到了主耶稣的爱。从07年到如今，我的属灵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每当我软弱，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神都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启示我，带领我，让我能够迷途知返，重新回到主的怀抱。我的耳畔响起了这首歌，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怀抱，你必永远纪念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 Rebecca 和何玉欢。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我现在是在约克大学 Schulich 商学院读大四。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伤心和焦虑，觉得很难感受到感恩。虽然我听过感恩这个词，但我总是觉得很不快乐。直到五年前，我才找到一个一直想解开的谜。我从小是跟我奶奶长大的，她常常带我去寺庙拜佛，但是我去外婆家时，我又去教堂学习关于耶稣的故事。那时候我很困惑，学习表现也不好，常常也不听我的父母的话。2012年，我的父母和我一起搬到加拿大，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去教堂也变成了我每周的任务。我只是去了为他们开心，我以为拥有更多的物品能让我快乐，但这并没有帮助我。我的痛苦和学习的困难依旧没有改变，直到2020年，疫情让我的生活变得慢下来，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并决定向上帝寻求帮助。尽管我不知道如何去做，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姑姑和 Mary 老师给我了很大的支持。他们在暑假组织了一个圣经学习班，这让我开始我的基督的旅程。当我申请大学时，我感到非常的紧张，担心未来会怎么样，因为我的成绩那时候并不是很好，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我的母亲一个朋友甚至建议我申请 college， 因为以为我进不了 university。 那天我回家感到很难过，觉得自己很无助。但是在过去的几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上帝的话语，我发现上帝可以帮我们减轻压力和焦虑。我理解耶稣为何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帮助我们赎回错误和缺陷。上帝的爱让我们心中充满了信心。现在我感激生活中遇到每一个的挑战，这些困难让我接近上帝，因为我明白只有靠上帝才能真正的消除我的烦恼，而不是寻求暂时的方法方式。尽管我有缺点，上帝的恩典依然会伴随着我，并引我走向更好的未来。就像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你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希望每个人都了解，我们要用心相信耶稣的复活，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需要告诉每一个人，耶稣是我们的主，承认他的威权， 听从他。因为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永生的承诺。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何文彤。我从小呢是在国内出生长大，然后小时候一直没有怎么听说过有关信仰基督的这些事情。然后后来有过认识过一两位基督徒，但是我就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花心思去想过到底有没有神，到底信仰是什么。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妈妈她开始参加查经活动，开始去教会，后来信主受洗。我当时呢，经常在家里看她读圣经、听赞美诗，也参加过一两次她教会举办的活动，但是当时也从来没有想要去认真的去了解这个信仰。我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遇到过什么大事，然后也是还算比较顺利的长大，这一点也是非常感谢主的恩典对我特别的带领。但是呢，我的性格一直比较内向，就是以前的我常常会不自信，会害怕出错，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然后很容易被别人对我的态度所影响。有一天当我开始有一点好奇，第一次跟我妈妈一起去了她查经小组的活动，那一天呢，当音乐响起来，大家一起唱诗敬拜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虽然看不见，但是我感觉到好像确实有什么在我们中间。当时祷告的时候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大家祷告的时候声音和语调都和平常讲话的时候不太一样，能感觉到一种非常平和的氛围，让我很安心。这是我对信仰最初的印象。当时是我高三正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间，在我的申请还有住宿方面，当时查经小组的成员都一直在为我祷告，直到我顺利出发来到加拿大开始我的大学生活。虽然高中有参加过这些团契活动，但是到那个时候为止，我对基督教的感受都只是我妈妈的信仰，我当时没有更深的理解，也不会想去有更多的理解。在我一个人出国上大学以后，神也太开始带领我，让我和他越来越近。我大学的四年是在温哥华，在我大一的后半年，我妈妈通过她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联系到了当地的校园团契。当我第一次走进那个团契活动的教室的时候，作为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准备新加入一个团体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在我一个人坐下感到局促不安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知道我是第一次来参加活动，所以她过来跟我打招呼，让我放松了很多。后来我跟那个团契的弟兄姐妹一直相处得很融洽，也是我大学四年一直参加的团契，让本来不太擅长社交的我在异国他乡有了一个稳定的感到有归属感的环境。对我来说，我接受信仰的过程是逐渐的，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和我的生活密不可分了。通过当时参加团契的查经还有活动，我慢慢更加认识了耶稣是谁，他为我们做过多么伟大的事情，还有神的爱是何等的大。大一那年的暑假，我妈妈教会的姐妹带领我做了决志祷告，我发现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愿意相信，愿意接受他了。神的爱是这样永远的，无条件的。我以前有一次在书上看到这句话，那一刻就觉得很美好，很感动。就是原来我一直很向往这样的爱，其实一直以来都有。然后我也更加的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靠着自己的话，是永远没有办法做到完美，永远没有办法摆脱我们的罪。但是神他爱我们本来的样子，并且为了救我们，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距离我觉知其实已经过了很多年，中间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受洗。这段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很多团契和教会的活动，逐渐对信仰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这几年来我的心态也越来越平和，不再患得患失，不再被一些小事牵动情绪。 当然，信主以后并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从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和见证中，我也更加体会到神的安排有多么的奇妙。很多时候，人所看为好的，并不是神看为好的，而神成就事情的方式，往往也是超乎人的想象。意识到这一点以后，让我在不顺的环境中，也可以有信心、有希望，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将来的挑战。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尽管我可能还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还是会感到软弱，但是我也愿意相信神会有奇妙美好的预备，他在前方已经为我安排好了最适合我的道路，总有一天事情会以一个我意想不到，但事实他已经为我安排好的这样的方式成就。就是如果说刚觉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懵懵懂懂，几年过去，现在的我更加明白了真理，也愿意一直跟随他。我也希望我将来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神的旨意中，在他的带领下，能够按着他为我安排的方向一直坚定地走下去。谢谢大家，感谢主。
大家好，我是思涵，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见证。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我从小到大的终极目标和追求就是学业和成绩。学习成绩一直是我生活甚至生命的中心，任何其他事情都得为它让路，没有谁比它更重要。成绩的好坏决定了我的悲欢、能力和价值，我也为之拼尽全力，不敢懈怠。然而，优异的成绩并没有让我感到幸福和满足，反而常常陷入紧张、焦虑、自我怀疑的情绪中。我意识到，对学问和知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我的生活渐渐被一份份越来越难的、答不完的考卷淹没，这让那时把成绩视作精神支柱、生命重心的我身心俱疲。高中毕业，我孤身一人去往美国求学。虽然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身边充满了新奇的事物和有趣的人，我却一心扑在学习上，没有时间去社交、旅行、参加社团活动。我把自己围在了只有我和学业的孤岛上。后来，我幸运地和住在隔壁宿舍的两个基督徒女孩成为了朋友，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了福音。刚开始，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和我很亲的外婆在我8岁那年突然去世了。那是我深受打击，全凭着日后能和外婆在天堂相聚的信念走了出来。外婆去世前没有听到福音，我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也不确定我们以后还会不会再见。再想到其他已逝去的和垂暮的亲人，我的内心挣扎且痛苦。对神和圣经浅薄的认知，让我觉得我深爱的家人不可能信主，而接受耶稣就意味着与他们分离。我没有答应神的呼唤，他却没有放弃我。他一直使用我身边的人和事引导我走向他，其中也包括我住家爸妈 Rod 和 Kim。They're just sitting over there in the audience, and they just drove 5-6 hours, I don't know, this morning all the way from Michigan just to witness this.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constant love and support. And then I thank God for bringing you to my life.还有 second part， 我从心底里向往经文里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却因为对福音的一知半解而习惯性的带入了自己从小到大被灌输的努力才配得的观念，觉得自己做不到圣经里教导的那样完美，做不到爱邻居如同爱自己，因此我不配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以为我需要像一直以来走的求学之路那样，给上帝交上一份合格的考卷，去换来跟随他的资格。我的信心是多么的软弱，我也小瞧了神对我那博大、深沉而无条件且无条件的爱。主耶稣让我明白，他在十架上为我而死，不是为了一个完美的我，而是为了这样软弱无知、满身缺点、罪恶的我。福音也不是一份评估我价值的考卷，而是一封殷切的、沉甸甸的家书。主耶稣一遍遍地把它送到我的手里，因为我是他走丢的、忘了家的孩子。 他盼望我能认出他，想起他这个父亲，跟他回家去。我又怎么能辜负这样一份爱？虽然对圣经还有很多疑问，我也下定决心要跃出这一步，我要去拉住神伸出等待的手。信主之后，我开始慢慢学着聆听神的话语，也渐渐感受到了真正的放松和安心。我知道我不用一刻不停地拼命努力才有价值，我也不用考到满分，找到高薪工作才能赢得神对我的接纳和爱。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长长的路要走。我生命的每一天都会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学习的课题，但我相信主会带领我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新的自己。谢谢。
大家好，我是陈凯琳，以下是我的见证。在我来到加拿大之前，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教会。我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还是从我外婆的口中。我的外婆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她常常劝诫我要信靠主，凡事要向主祷告，主会怜悯看顾我。但由于当时我年纪很小，且对基督信仰的理解有限，我就不是很在意。如今我的外婆她已经回到了天国，但我仍然时常感念，圣灵在她身上做的工是何等的奇妙，让她一个从未念过书的老人，然后到后来通过她自己学习，能够熟读她整一本圣经。如今我回想，可以说，她是我的第一个见证。如今，因着朋友的带领，然后有机会来到了教会，在这里认识到了不少热情的兄弟姐妹，看到他们常常热心的互相祷告，嘘寒问暖，让我觉得是独在异国的我有了一丝的慰藉，给了我一种家人般的温暖。从他们的身上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平静和喜悦。我想是因着他们信靠主，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更加懂得宽容待人，这也使我渐渐地对基督信仰有了改观。回想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过往，我常常会感到软弱无措，且感到茫然。我想，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当你感到困惑的时候，你不妨可以向神祷告。我想神会聆听你，并且给予你帮助的。后来在教会不断的学习，也慢慢的对了基督信仰有一些了解，让我明白了人是有罪的，但尽管我们有罪，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我想我愿意认罪悔改，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世主。尽管生活中依然会充满各种的困难曲折，但我想，因着信主带给我的力量，使我能够坦然地面对一切，使我拥有一颗谦卑的心，时常反省自身的不足。我也希望通过不断地了解圣经，学习神的话语，让我遵守他的戒律，使我懂得理解、包容，懂得爱人，成为一个崭新的人。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感恩，谢谢大家。
我们也会请两位要入会的姐妹们，也请她们分享她们的信仰见证。我们先请刘新月姐妹，之后是刘小琪姐妹。
大家好，我是 Alicia 刘新月，下面是我的见证。 小时候的我不知道耶稣是谁，只知道他是我姥姥经常挂在嘴边的人。我也不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只知道那本被翻得泛黄皱褶的书页经常出现在我姥姥的床头或者茶几旁边。小时候的我也不知道信仰是什么，只知道我姥姥总是时不时地给我读她自己写的赞美诗，还有她经常的那句口头禅阿们。也许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主是谁，但小小的种子已经在我心里种下。时光荏苒，一晃我就站在了大学校园的门口，这也是我记忆里再次感受到信仰力量的时候。那时候我经常和我一个大学同学一起准备托福考试，我记得每天早上跟他一起去自习室背单词，他都会先掏出一本圣经。我跟他说，你和我姥姥好像啊，总是在读圣经。然后他跟我说，他也是基督徒。哦，基督徒，好熟悉的名字啊。除了我家人外，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碰到基督徒。他跟我说，他每天早上都会读一个诗篇或者箴言。他说我也可以试试，从诗篇或箴言开始读起。然后他送了我一本很小巧精美的便携圣经，这本圣经后来也被我漂洋过海地带到了加拿大。我猜大概那个时候，我心里的种子也开始慢慢苏醒了吧。我真正开始接触信仰是在加拿大之后。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离开过北京。从小学、初中在家门口，高中在我爸公司附近，大学在我三姨家附近，我从来都没有感觉离家很远。而来了加拿大，我第一次切实体会到什么叫一个人。也许我应该找个教会，可是那么多教会，我要去哪个呢？机缘巧合，我参加了一个校园布道会，坐在我旁边的女生知道我在找教会，于是很开心地邀请我去听，去了她的教会。之前我在国内去教会的时候，总是会听不进去讲道，但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这个教会之后，每次讲道的文字似乎都活了起来。原来信仰就在我的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它不再是一个离我很远的陌生概念。于是每周日变成了我一周中最开心的时候，教会成了我的精神加油站。我开始祷告，开始听敬拜歌曲，开始认识到原来我有一个 Heavenly Father， 而且他是一位 Good Father。 在16年的感恩节，我决定真正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心里被姥姥种下的种子终于生根发芽。现在回头看，一路走来也是真的是蒙神的保守，从上学找工作再到移民定居，到处都是满满的恩典。现在的我不敢说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但希望是扎根在溪水旁茁壮成长，可以按时结果子，结出平安喜乐的果子。由于字数限制，我的见证就到此告一段落，但我和主耶稣的故事还未完待续。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小琪，然后我英文名叫 Zoe。我很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我一个小时候的朋友帮我起的。当时跟我说呢，这个名字是希腊文里面生命的意思。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会提醒到我，就是我的生命是如何被神转变，然后我在寻求幸福的道路上是如何的从神那里得到真的平安还有喜乐的。我小时候呢，出生在一个还算安稳的家庭，但是在我六岁那年呢，我的父亲就出轨，然后我的家庭就破裂。当时我的生活当中有印象呢，就是父母无止境的争吵还有冲突。我的母亲也因为婚姻的破裂很痛苦，然后机缘巧合下她就去到了教会。最终她因为在教会的姐妹的帮助下，她想要去挽回婚姻，但是并没有成功。虽然但是我也因此有机会就接触到了信仰。随着父母分离呢，我感到非常失落，所以我开始通过努力的学习，然后努力的追求成就，来寻找那些认可和幸福。因为我觉得当别人的目光在我身上，他们表扬我的时候，我是被爱的。但是这些努力通常只能带来很短暂的满足。我知道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没有办法被填满的空洞。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以为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然而真正的幸福似乎总是与我无缘。我经常会羡慕别人拥有完整的家庭，我内心很孤独，也很绝望。但我依旧很感谢神，因为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他依旧给我动力，可以去到教会还有主日学去学习他的话语，并且 和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交朋友。14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主内的夏令营，然后有一个很长时间的祷告还有默想的时间。在祷告的时候，我的祷告词就从一些很套路的祷告词就逐渐变成了我内心当中的怨恨和疑惑。我用就是几乎质问的语气去问神，说你到底爱不爱我？如果你爱我的话，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一切？然后我以为我不会得到回应，但是那一次我听到了他的回应。我知道我不是物理上的听到，但是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出现，他跟我说，我爱你，你是我的孩子，我真的爱你。所以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真正的爱与温暖，我也明白我追求的幸福并非来自于外界的成就，而是来自于神他不变的爱。也是在那一个夏天，我就决定受洗。然后这份爱，从神来的爱，让我从怨恨还有空洞当中解脱出来。我开始学着饶恕我的父亲，饶恕他已经新组建的家庭，然后并且尝试给他们传福音。然而我也在转变之后，我也意识到我曾经对神是充满怨恨的。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觉得我身边所有人都对不起我，他们都在伤害我。但后来我就逐渐明白，就是这样的自我为义，这是我身上的罪。但尽管如此，神依旧爱着这样的我，让我看到不论我的不足与软弱有多大多强，他的爱总不会改变。在他的怀抱里面，我终于得到了真正的安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理解了幸福真正的含义。幸福并不是没有苦难，苦难也并不是我的敌人。在我上高中之后，我的亲人一个个的生病和离世，然后包括在疫情中间，我也有亲人离开我们的家庭。但是我也发现，就是在这样的痛苦和哀伤当中，我可以向神祷告去寻求安慰，我也可以去有盼望的知道，因为我们之后在天家还会再相见。所以现在我明白，真正的幸福并不是缺少苦难，而是知道神的爱他永远不变，并且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困境，我都可以在神的怀抱中得到平安和喜乐。我就可以感恩我所经历的这一切，让我可以越来越坚定我对神的信靠。我也希望我现在可以将这份光和这样的爱带给更多的人。就像诗篇36篇里面说到，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谢谢大家。